希伯来书第十讲，基督超越立位支派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十节，先看结构。第一节是说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儿。在他的希腊文有个 gar， 英文有一个 for， 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原因。他这个原因呢，是跟四章的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跟他相连，是他的原因。第二个资格呢，是第四节。这大祭司的尊荣，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造，像亚伦一样。第二个就是必须是神呼召的，不是毛遂自荐的。接下来五节到十节呢，它有一个如此，英文是 so also， 因此基督也是这样。那么一到四节是在讲立位支派的大祭司，到了五到十节呢，就把这个应用到了基督的身上。而且他是以这个相反的顺序应用的。立位人的祭司先是能体谅他所代表的人嘛，与那些人所认同。第二个资格是神呼召的。那么到了第五节呢，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，先讲是神呼召的，然后下面才讲他也跟人认同，就是对称结构了。A撇 B 撇。所以当这个结构分析出来以后呢，大纲自然就出来了。一到四节是一段，然后五到十节是一段嘛。所以大纲第一点，每个大祭司都是被神指定在神面前代表人，五章的一到四节。那么有人说，这哪里看出来是代表人呢？首先他是从人间挑选的，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儿，而且还能体谅人，这都是表明祭司的职责，就是要代表人来到神面前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基督完成救赎后，被神立为永远的王和大祭司，五章的五到十节。基督当然也符合前两个资格的，一个就是说他是被神指定的，另外一个他可以跟人认同，认同到一个地步替人去死。好，大概念问题：基督为什么超越立位支派的大祭司？回答：因为基督完成救赎后，被神立为永远的王和大祭司。所以合起来就是基督超越立位支派的大祭司，因为当基督完成救赎后，被神立为永远的王和大祭司。接下来看翻译和解释：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儿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刚才讲了，前面有一个 gar， 就是 for， 因为的意思。为什么基督可以体恤我们呢？为什么我们可以到他面前去求呢？因为每一个大祭司都与他所代表的人认同，因为他跟我们认同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到他面前去求。怎么看到认同？第一，他是从人间挑选的，表明他也是人 ，chosen from among men， 就是在人当中选的。另外呢，是替人办理，替人办理应该翻译成是代表人 ，on behalf of man， 他是代表人的。那么这个挑选呢，这个被动语态就是被选，被谁挑选的呢？
被神挑选，
当然是被神挑选的了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一个说是奉派，是个动词，被动语态，英文是 is appointed， 被指定语态，被谁指定的呢？肯定是被神嘛。所以你看哈，只有两个被动语态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他们不是自高要做大祭司，都是神选他们做大祭司的。那么替人办理，刚才我说了 on behalf of man， 哦，原来你知道大祭司是代表人。干嘛呢？办理属神的事儿，这个可以翻译成是在有关神的事情上，就是在有关神和人的事情上，人需要一个代表，谁代表呢？大祭司代表，代表他们来到神面前。希腊文叫 hina clause， 目的状语从句，英文叫 in order to 或者 so that， 为的是 in order to offer both gifts and sacrifices for sins， 这是 NASB 的翻译。目的是可以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，换句话说，不光是赎罪祭，礼物和祭物包括了所有的祭物，礼物包括平安祭啊，就是感恩祭嘛，素祭啊，那么祭物呢，包括这个赎罪祭啊，赎愆祭，礼物和祭物都是为罪献上啊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呢，因为这两个名词是用 tam 这个希腊文连起来的，翻译成英文就是 both and。就是二者， 另外呢，在以西结书45:17，他讲到各种祭物都有这个赎罪的功用。好，请你们读一下吧。
王的本分，四代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、奉上燔祭、数字
奠祭。
他要预备赎罪祭、数祭、燔祭和平安祭，为以色列家赎罪。
对，你看这各种祭物都是为赎罪的。祭司跟先知是有区别的，先知呢是代表神对人讲话，那么祭司呢是把人带到神面前，他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，因此呢祭司呢必须与他所代表的人认同，这是先知和祭司的一个不同的地方。我认为今天的做牧师的哈，做传道人的，这两者都有，你不单是主日讲道带查经，也要像祭司一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跟他们认同，为他们祷告。第二节，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在他的希腊文，这个体谅是放在句首的，体谅就是温柔的对待。 Coaster 把它翻译成控制他的情绪，就是你遇到有些犯罪的人怎么办呢？你对他犯罪很生气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控制情绪，不要失控，要对他温柔。这个体谅的意思就是避免急躁和憎恶的情绪，包括父母对孩子，望子成龙嘛，恨铁不成钢，看到他做不好犯错，都有犯错的时候嘛，就我们就急起来。那么这是祭司对那些犯罪的人的一种态度，当然这也不是说要纵容他犯罪。那么这个能呢，能就是一个分词， being able 就是能够，做祭司的他又有一个资格，就能够温柔地对待。那么对待哪些人呢？愚蒙的和失迷的人。愚蒙的就是那种无知的，失迷的就是走迷了。走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偏离了神的道路，或者在真理上偏了，接下来在行为上也走偏了，你的神学错了，你的生活也就跟着错了。在他的希腊文是一个定冠词，修饰着两个分词，这两个分词就是愚蒙的和失迷的。所以这两个是指的一类人说的，就是说因为无知而犯罪的人。这个愚蒙就是无知的意思，因为无知而犯罪的人。在利未记4:2-3讲到了这种人，请你们读一下吧。
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使百姓陷在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
对，这里说的误犯了一件，所谓的误犯就是不是有意犯的。那么对这种罪呢，旧约里面是说要有赎罪祭来赎罪。对那种故意犯罪的人呢，根据那个民数记15:30-31，这样的人是要被剪除的，不是来献祭来解决的。好，请下一位读一下民数记15:30-31。
但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，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那人总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。
这个善感行事的英文是说 but a person who does anything with a high hand， high hand 就是专横的，就是这个人很专横的去犯罪，满不在乎的，肆无忌惮的去犯罪，那么这种人呢要剪除的。那么祭司为什么要对那种因为无知而犯罪的人温柔呢？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英文是 since he himself also is beset with weakness，这个 beside 就是环绕，他自己是被软弱所环绕的，被软弱所支配的。那么这个软弱包括什么呢？包括你自身的一些限制，人性本身有限制，再加上呢还有罪性，也包括道德方面的软弱。讲这个话呢，并不是说祭司就跟百姓是一个标准，如果你看圣经哈，对祭司的要求会更高，他应该是百姓的榜样才对。尽管如此呢，他还是有软弱。那么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32，祭司亚伦 就随从了以色列人的愿望，造出一个金牛犊来。然后到了那个撒迦利亚书三章三到四节，大祭司约书亚也是有问题，请一位读一下吧。
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
对，这个污秽的衣服就象征他的罪嘛。啊，如果凭他自己的行为真的是没办法服侍，我们今天不也是吗？哦，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，就算我们尽量的不犯罪，你发现我们还是有问题，哦，所以每天要求主来洁净。好，第三节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这里有一个 kai， 希腊文英文是 and， 我说的这个 kai 和 and 哈，是在这个故此前面有这个字，那表示继续第二节的下半节，因为二节下半节说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嘛，既然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献祭赎罪啊。这个故此呢，英文是说 because of this， 因为这个，此就是这个嘛，这个是指什么说的呢？英文是软弱，没错。这个理当呢，英文是 he is obligated， 或者叫 must， 翻译出来就是必须，他必须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那么献的是什么祭呢？赎罪祭嘛，对吧哈？你看那个利未记一到六章都是各种祭嘛，那是祭司的责任。大祭司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大家知道吗？是哪一天吧？
赎罪日。
赎罪日，没错。赎罪日是一年有几次啊？
一次。
就一次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大祭司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一年一次的赎罪日，这个在利未记十六章，记住啊，这个是个重要的章节，你好好把它看一看。那么那天他就要这样做，先为自己赎罪，为他的家庭赎罪，然后为百姓赎罪。第四节，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造，像亚伦一样。这个尊荣呢，就是 honor， 指的是大祭司这种荣耀的职分。那么这里讲到了大祭司的第二个资格，我再问大家，第一个资格是什么呢？
与人认同吧。
对，与他所代表的人怎么认同。第二个资格呢，就是必须是神呼召的，他不是毛遂自荐，唯要蒙神所造， but only one called by God， 这个是一个分词，被动语态的分词，这个分词呢翻译成这个时间状语从句，就只有当被神呼召的时候他才能成为大祭司，像亚伦一样，因为大祭司的职分是始于亚伦嘛，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和利未记八章。好，第五节，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当你看到这句话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这句话是讲什么呢？我们前面讲过的第二讲第一章的五到十四节，我们讲的第二讲里面讲过这个，这句话引用的是哪里呢？
这篇第二篇
第七节呢？我希望你把它记住，第七节这个很有名的经文，引用了好几次。那么这个是在讲什么呢？
就是加冕吧。
对，加冕，加冕是让他干嘛呢？
做王。
做王，没错没错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
复活。
复活以后还有吗？还有没有人补充呢？光是复活吗？
就是升天。
弟兄姊妹好，这个我在第二讲时候讲的特别强调的啊，你千万不要忘了啊。诗篇第二篇是弥赛亚诗篇，我今日生你是指的弥赛亚登基吗？这个登基是什么时候呢？是被神高举的时候吗？高举到神的右边，它跟诗篇110篇是对应的，都是弥赛亚诗篇，这是指的弥赛亚登基说的，就是我今天立你做王，你是大卫的后代吗？是弥赛亚，是指他是王说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挨着看哈，如此 so also， 就是正如亚伦基督也是如此。如此是什么意思啊？跟亚伦哪里一样啊？你们告诉我。
蒙神所
召嘛，上面不是刚讲的吗？你记住哈，我问你的问题都在上下文，这不是唯要蒙神所召，正如亚伦一样吗？然后就是如此，就是基督跟亚伦也是一样，他也是蒙神所召的嘛，对吧？基督实际上就是弥赛亚的意思。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？
受膏者。
受膏者，受膏者是做什么的呢？
做君王，
做王，
做
王，
先知的，
做王的哈。当然，大祭司也是被膏的。这里讲的主要是指的做王的大卫的后代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 这里又有一个希腊文叫 Allah， 这个也很好记吧。 But 还有一个叫 Dead 也是叫 But， 这是一个转折，就是基督他没有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但是呢神却立他了。乃就是但是的意思，但是神立他了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就是说他不是自立为王，而是被神设立为王。好，第六节说，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那么麦基洗德呢，记载在创世纪14:18，他既是王又是祭司，所以这就跟上面联系起来了，对吧？先说他是立他做王，然后又说立他做祭司，但不是亚伦的后代，不是立位支派的祭司，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。麦基洗德跟亚伦不同，麦基洗德可以身兼两职，又是王又是祭司。在创世纪14:18，请阅读一下。
又有撒勒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
你看到了吗？一个是撒勒王，一个是至高神的祭司。这里有没有说他是以色列的祭司啊？
没有。
为什么？
他不是以色列人，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出生。
对啊，那当时还没有以色列的，对吧？他是给亚伯拉罕祝福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应该是全世界的祭司，全世人的祭司。这正好这预表的基督是全人类的大祭司，他身兼二职。耶稣基督呢也是身兼二职。我问大家哈，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王吗？
不可以。
不可以的啊。我再问大家，大卫的后代可以做祭司吗？
不可以。
不可以的。整个以色列的哈，君王和祭司是泾渭分明的，但是耶稣基督呢，既是王又是祭司。这个等次呢，就是 the order， 它的意思就是说与麦基洗德相似，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祭司，他是全人类的祭司。另外呢，他是永远做大祭司。如果你看创世纪哈，麦基洗德没有记载他有后代继承他做这个神的祭司，没有继承人。同样耶稣也不需要继承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永远做大祭司。那么耶稣何时成为大祭司呢？你们告诉我吧。
应该在十字架上。
十字架上。好，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？
复活升天。
什么时候成为王的，就什么时候成为大祭司。那么什么时候成为王的呢？刚才不是一直强调吗？升天的时候吗？或者你可以这样说，复活以后升天，这也可以。既然这两个经文都合并在一起，一个是诗篇2:7，第六节引用的是诗篇110:4。既然这两处经文都引用了，那么表示他是同时成为的。升天的时候，被神高举在右边的时候，既立他为王，又立他为大祭司，是那个时候。基督也不是自立为祭司的，刚才是说他不是自立为王，这里是说他不是自己立自己为祭司，而是被神立为祭司。这点呢，是与立位支派的祭司是一样的，但是不同的，他是永远的。弟兄姊妹好，这个是引用的诗篇110:4。这个诗篇只有希伯来的作者引用了，新约的其他作者没有引用。他引用了很多经文，诗篇110:4是引用最多的，3次原文引用，8次提到麦基洗德，在5-7。那么他要证明一个什么真理呢？就是基督是大祭司。那么这里讲到是永远的大祭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单是王，他是神性的弥赛亚，他又是神又是王，那是我第二讲特别强调的。那么既然他有神性，那么他就有永恒性。既然是永恒性，他做祭司就是永远的，做王也是永远的。这一点呢，远远超越了立位支派的祭司。7节和8节是比较难解的经文，是这段经文里面最难解的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即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容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呢，是指基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30多年嘛。即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呢，这个主要指的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那么这个我觉得 ESV 翻译的更好，更符合它的希腊文。Jesus offered up prayers and supplications with loud cries and tears. 就是耶稣以大声哭泣和眼泪献上了祷告和恳求。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？这个献上，因为他原文有这个献上。大家知道祭司才献祭嘛，这里好像耶稣在献祭。献上什么呢？献上了祷告和恳求。用什么样的方式献呢？以这个大声哭泣和眼泪来献上的。今天我觉得北美的基督徒很少这样祷告的，对吧？大家都是很温柔的，很安静的祷告， 我倒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哈，好像我们很少有这种祷告。原来我讲那个诗篇的哀歌里面，诗人也经常这样祷告嘛，唱哀歌嘛。啊，实际上我觉得到了一定时候是需要这样祷告的。那么他就如同什么呢？如同祭司在献祭一样。另外，这个祷告和恳求呢有什么区别呢？实际上是同义词，恳求比祷告更强烈一点。那么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呢，强调的是祷告的迫切性。弟兄姊妹，到了一个时候，祷告要很迫切，不能都是那么温水一样。那么大声哭泣和眼泪呢，是强调什么呢？强调无法言喻的痛苦。他不会掩饰的，他就那样祷告了。他跟门徒说，我心里甚是忧愁，几乎要死。为什么都要埋在心里头呢？有痛苦，一方面跟神表达嘛，一方面也可以告诉一些人嘛。真的是与人认同，他有一个完整的人性，他能感觉到完全的痛苦，而他这个痛苦是为人受的。路加福音22章44节就在讲这个，请一位读一下吧。
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
对，这个哈，你看跟这里就是相吻合的，大声哭泣，还有眼泪，迫切的祷告，痛苦中的祷告。那么现在我有个问题哈，弟兄姊妹，耶稣为什么如此痛苦呢？在克西马尼园，
在肉体的软弱方面，也是哀哭，因为有死的苦害。更大的就是在灵里面，他作为神子，暂时代替罪人，要与神被神掩面不看，那种分离的痛苦。
嗯哼，他这么伤痛，弟兄姊妹哈，主要的原因不是肉身的痛苦。不是那个十字架的酷刑，有没有？有，但不是主要的。主要的是什么呢？就像我底下给的经文，5章21节，请你读一下。
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
他本来是无罪的，要替我们成为罪。这件事情对一个圣洁的神子来说是相当痛苦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人体会不了，是我们都是罪人。但对于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，却把人的罪要归给他，而且神要掩面不看他，当然是他愿意的。但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让他受不了，啊，就像一个纯洁的少女被一帮暴徒要强暴一样，他实在是不想受这个事情。为什么你们的罪要归给我呢？所以他这样挣扎，但最终他愿意顺服。所以你知道他在十字架上说吗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忍受被神离弃的痛苦，地狱般的痛苦，这实在是让他受不了的。这是他挣扎的一个最大的原因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是恳求神不要让他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样讲对不对呢？或者说不要让他上十字架，这样讲对不对呢？
不对，
不对，那怎么？
原本就是这个意思。
那你说不对是为什么呢？解释一下。
因为上十字架是天父的旨。
那他在那儿祷告是求什么呢？
那是有人性啊。
不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他在求什么吗？福类福音不是讲吗？他不是三次祷告就求一件事吗？他就是求倘若可行将这杯撤去吗？那这杯撤去不是说不要让我去上十字架吗？恳求神不要让他上十字架。他这样祷告了，但是记住啊，没有完，但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2章27节，请你读一下。
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
你看哈，他就是救我脱离的时候，那不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吗？他是在挣扎，有这样的求，但是求的结果呢，他说我也知道我是为这个来的，最后我还是要顺服。这个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实际上更确切的说是神有能力救他免死，但是呢不是马上救，不是就马上不让你上十字架。神的旨意是让他死，然后死后第三天复活，从这方面来说还是救他免了死，是透过死里复活成就的。为什么我这样写呢，弟兄姊妹？我也是写对我们的应用。神有能力做，但神不一定按我们的意思做，也不一定马上做，他有他的旨意。所以这是祷告的一个原则，我们也不强求神。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容，这个虔诚呢就指的是恭敬地顺服神的旨意。那么他蒙应容是跟他的虔诚有关系的，他愿意顺服。英文是 And he was heard because of his reverence，因为他的顺服，谦恭的顺服，他就被垂听了。垂听了以后有什么表现呢？一个是路加福音22章43节，我问大家，当耶稣祷告完以后发生了什么呢？ 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就发生一件事，是什么呢？克西玛尼园，
天使来加力量给他。
对，天使就加给他力量了。给他力量干嘛呢？
顺服神，
上十字架嘛，对吧？对，顺服神。接下来还有个更大的，就叫复活。第八节说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。这个是在讲耶稣虽然是神永恒的儿子，但是呢，当他道成肉身以后呢，必须从苦难学习顺服。这个学了顺服哈，弟兄姊妹，底下我给他一个定义，就透过操练顺服学顺服。我们不是说耶稣会不顺服，耶稣一定会顺服，但是呢，他必须操练顺服，因为他道成肉身以后，他会经历很多事儿，面对要不要顺服神。所谓的学，就是他必须经历这个。那么这个顺服的高潮呢，就是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，请你们读一下。
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是在十字架上。
以至于死，顺服的起点就是死了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一般的死，一种酷刑，一种羞辱。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。这个因所受的苦难，我觉得这个 NASB 翻译的挺好的，从他所受的苦学了顺服。这个学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经历。以前他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，他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也不存在这个功课，道成肉身以后也不是每个功课都一下来，他必须按照他的年龄一步一步的走。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了，你必须学嘛，以前没有经历过，现在要经历。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从所受的苦难学顺服。而且这个苦难呢，本身是神的计划，既然是神的计划，你必须一步一步走，一步一步的顺服到底，这就是学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苦难呢，当然包括了耶稣一生的苦难，三十多年嘛，尤其是在克西玛尼园的挣扎和被钉十字架的这种痛苦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完美的祭献给了神。这里讲他的受的苦难，受死，之前我们讲他是祭死，这里你看到他实际上自己也是一个祭物，他受死就是献上的一个祭，他又是祭死，他又是祭物，后面还要讲，当然是为我们的罪献上的。第九节说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他既得以完全，这是一个不定过去时的被动语态的分词，分词是代表一个时间状语从句。当他被使得完全以后，而且是被动语态的，不定过去式，是过去发生的。这个不是指道德的完全，他的道德是完全的，因为他没有罪嘛。这个完全是指的完成说的，就是当他完成了他的工作的时候，他的工作包括什么呢？受死、复活和升高、升天，或者叫当这个时候呢，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就是完成了救赎，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救，他是根源嘛。但是我们还需要相信才能得到救赎，成了所有顺服之人。这个顺服呢，是现在时态的分词，表示你要不断的顺服，继续不断的顺服，真信心体现在顺服上，尤其是在苦难中要顺服。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顺服的榜样，他就是顺服到死的。最后一节第十节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，再一次的意义了诗篇110篇4节，重生神设立耶稣为大祭司，也表示是他完成救赎大功以后的一个结果。好，应用呢，体谅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，加拉太6章1节讲嘛，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你们中间属灵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做牧者的很像这个祭司，我们要体谅那些因为无知犯错的人，包括对你的孩子，对教会的弟兄姊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软弱嘛。第二点呢，高举是从神来的，祭司是神立起来的，不是毛遂自荐的，王也是神立他做的。大卫早就十几岁就被高做王了，但他一直没有自己要做王，一直也不杀扫罗。30岁了，他也不是自己要立王，是犹大人告他做王，然后以色列告他做王，他不会抢的要做一个领袖的位置。我们就谦卑下来，到了时候神要高举你，让他高举你，不要自高。第三点呢，效法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。很多人都说什么叫十字架呢？ 十字架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所谓的背十字架，就是不要按我的意思，按你的意思。每天我们都有这样的选择，我有这个意思，但主啊，不要按我的，按你的。这就是舍己，这就是背十字架。第四点呢，从所受的苦难学顺服。换句话说，弟兄们，顺服就包括受苦。耶稣是这样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中国教会接下来会怎么样。我每天为你们祷告，为教会祷告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，苦难中更是要顺服。最后一点呢，只有大祭司耶稣才能把我们带到神面前，这是给慕道友的。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把你带到真神面前，他是你的代表，并且代替你死了，他可以把你带到神面前，让神可以接纳你。好，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。